那个今天会来继续查考圣经，那我有选了一个题目是约书亚我们会来看看摩西，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和接班人。那冯涛弟兄正好在查约书亚记，那将近要查完了，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在我们主日的时候曾经讲到希伯来书，那里面讲到有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回绕着我们，那我们也来看看约书亚是如何成长的，摩西他是摩西的帮手和这个接班人，那我们来看看摩西是怎么样带领约书亚成长的。那你如果来看约书亚的生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前面40年在旷野流浪的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他是摩西的帮手，也是被摩西所栽培啊。那第二个阶段呢，是摩西死了以后，他成为以色列的领袖啊，那独立担当起了领导的责任。带领以色列民这个南征北战，征服并且进入了应许之地啊。这主要的可以把他的生平划分成这两个阶段啊。那在这个第一阶段里面呢，我看了一下，我列出了这五个比较重大的事情啊。那从这五个事情当中，实际大家都很熟悉这些事情啊。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看看这些事情的话，从一些经文的描述里面，我们仔细来看看，然后来体会一下，或者来思想一下，这些经文说明了约书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说摩西是怎么样带领他的啊。那第一个是与亚玛利亚人征战啊，这边的经文在这边啊，大家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在出埃及记17:8-16，请。那时亚玛利亚人来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亚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弗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弗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组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约书亚，然后讲了是摩西对约书亚说，他们去征战啊。那这边也是看出了约书亚有一些军事的才能，或者是有作战的这个天赋啊，或者是说有圣灵带领他，有这个勇敢，这个带领人去征战的。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他尽管在下面在征战，但是胜负并不是凭着他自己， 凭着他自己的勇敢，凭着他自己的能力取胜啊。胜负在于那看不见的，在后面的那个摩西的那个祷告的手啊。当他的手举起来的时候就胜了，当他的手下垂的时候就这个他们就输掉了。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从这个故事或从这个经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可以学习到他的征战，他的军事的才能也好，他以后带着以色列民进这个征战迦南地的也好，他第一个学到的功课，实际真正的征战的不是他自己，真正的得胜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他自己，而是来自于这个后面这位神。那我们以后看到他进迦南的时候攻陷耶利哥城的这个整个事迹，就可以看到完全都是神的作为啊。所以这边第一次描述约书亚这个故事，真正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可以让约书亚认识到。好，第二个是讲到约书亚后来摩西就上了山去这个接受神颁布的这个律法，然后呢他是带着约书亚上山的啊。这边有出埃及记24:12-13，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这边是讲到他上山的时候是摩西带着约书亚一起上山，但是呢摩西把约书亚是留在山腰里面，没有一直到山顶啊。那下来的时候呢，在这个出埃及记32:15-20，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边发利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所以从这一节可以看到，约书亚一直在山腰里面等着摩西，摩西在山上40天，他一直在那边等着。当摩西下山的时候，他就陪着摩西又下来。下来的时候，他们听见他们的营里面实际是亚伦带着这些以色列人们弄了一个金牛犊啊。所以这边是讲到摩西带着约书亚去山上领法版，然后在这当中呢是约书亚是在等候。所以可以看到这边是摩西是带着他的帮手啊，这是摩西带着他的帮手。所以可以看到约书亚这个时候是可能是摩西的一个帮手，帮助他一起做很多事情的。那这边啊，在讲到摩西带着约书亚上山的时候，就是我想到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也上了那个变相山啊。那个在上变相山之前啊，这个彼得曾经做了一个宣告，说当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那个彼得就说，你是神的儿子啊。 那耶稣后来就带着这个三个门徒去山上，他就登山变相显出神的荣耀来哈。那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看到摩西带着约书亚去山上，那摩西在山上，尽管约书亚没有在山顶和摩西在一起，但是整个事件他是在这当中穿移进去的。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是脸上发着荣光的，所以约书亚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事件。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件事情啊，就是窥探迦南地啊。当他们以色列人出了这个埃及，过了红海，然后要进迦南的时候呢，那他们先派了12个探子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那经文是在民数记13:1-2，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个支派当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所以他们一共12个支派，所以派了12个人。那第八节，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那何西阿是约书亚原来的名字啊，所以是就选了他。然后呢，在16节，民数记13:16，这又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这是约书亚这个名字是摩西帮他改的。约书亚这个名字实际和耶稣的名字是差不多的意思，都是拯救的意思。然后我们可以看在生命记1:38，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劝勉他，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所以在这边有可以看到神特别吩咐了摩西，让他带领约书亚劝勉他。然后约书亚也是这个伺候，是帮摩西的，是摩西的一个得力的帮手，也是神也让这个摩西特别来带领约书亚。好，那我们大家来把这一段读一下。当他们把这个探子12个探子回来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啊。这个经文是记载在民数记14:1-10。来，请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人发怨言，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取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始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比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人。 后来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啊。这边就讲到十二个探子去探了那地，回来以后十个说那边的人很凶猛，我们进不去，但是只有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这个加勒，他们看他们是撕裂衣服啊，表示说是非常痛心啊，实际是然后呢他们在他们讲的这一段话里面，我有红字标出了，有三次提到耶和华，有三次提到耶和华。第一次是讲到耶和华如果喜悦我们，那一定会将这地赐给我们。啊，第二个是我们不可背离耶和华，啊，这个进迦南这个地实际是耶和华应许他们的，如果他们不进去，实际是背离了耶和华。第三个更重要的是说，这个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啊。从这个同样一个事情，十二个人进去，十个人看到的，他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好吧？都看到那边的人，这个高大，那边的地是很美的一个地，流奶与蜜之地，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反应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那原因我们从刚刚他们讲的这个话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是有耶和华同在，他们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如果喜悦一定会把地赐给我们，并且他们是要跟随耶和华，不背叛耶和华，并且他们相信神与他们同在啊。所以在民数记三十二章十到十二节那边说，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了二十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西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所以神因着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就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那些人二十岁以上出来的全部死在旷野，只有两个人进了这个应许之地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啊，这个是约书亚的摩西啊。那我们先来看看经文吧。 OK，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民数记十一章十六十七节以及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来，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长老中召集七十个人来，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管这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集百姓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周。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这边是讲到耶和华带领要摩西呼召出七十个人做长老来一起带领，然后呢神的灵也会降临在七十个长老身上啊。好，那我们继续看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六到三十节。来，我们一起来。但有两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营里去了。所以这边继续讲到，那七十个长老当中有两个人那时候不在营里啊，然后呢人在营里，那他们呢就和摩西和约书亚不在一起，那他们也是受灵感动，也是说了预言啊。那当约书亚听到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那两个人不应该说预言，然后他让摩西去禁止他。那摩西是有非常谦卑的一个人，摩西也是知道神要把七十个长老包括这两个人，他们也会受圣灵感动来一起帮助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所以这边摩西就指责或者说教导这个约书亚不要嫉妒，不要嫉妒，不要以为好像只有我只有神的灵可以降临在我身上，只有我能说预言啊，这是给这个约书亚一个教导。那约书亚也没有因为这个教导，就好像约书亚是出于好意，或者出于他自己的看法，那他也是领受了这个教导。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摩西怎么样案例约书亚的。好，让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27:12-23，请。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能之灵的神列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名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带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话。可以看到在这边是讲到摩西将要去世的时候，已经40年过去了。那摩西对约书亚的培养或者造就以及带领以及应该是非常熟悉了，但是摩西没有直接凭着他的意思就直接去暗立他，摩西仍然去询问耶和华，仍然去询问耶和华。他们也不是靠民主去选举摩西也是到神面前来求问我们要在这个万民在以色列人民中继续列一个带领以色列人神就只是要案例这个约书亚。所以这边就看到摩西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摩西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所以从整个的事情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第一次的征战，以及看到他去窥探那个地方，以及看到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摩西对他的教导，以及最后的案例，他都有神的作为在里面，同时也是神也吩咐了摩西去鼓励他，去帮助他，去带领他，引领他。好，那我们来总结看一下约书亚有一些什么样的属灵的特质啊？第一个是他专心跟从，这是在民数记民数记32:12，唯有吉尼西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他们专心跟从我。我也在主日讲到的时候也是专门讲到这个加勒啊，也是40年来专心跟从。那加勒和这个约书亚正好是一个对表，加勒是一个默默无闻或者是平信徒一样的，只是在那边专心跟从。那约书亚呢是有领导的责任在身上啊，他是做领袖的，一个是就是一般的信徒啊。那也可以看到神兴起专心跟从的不仅仅是对这些领袖的，好像属灵的坐在这个带领会众的这个属灵的长辈的或者首领的，同样神也要我们的一般的我们的信徒也是专心跟从他。好，那我们再来看那第二个，他心中有圣灵，在民数记27:18-19，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安守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瑟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这边讲到约书亚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有圣灵在他，有灵在他的心中，或者是说他是仰望依靠神，他受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往往是会遵照神的意思去做，去看，去做。当一个人有神的灵在他心中，并且顺服神的圣灵带领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他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我们看到当12个探子去那边看到的和加勒和约书亚心中看到的，他们所想到的，他们所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所顺服的，就是表现出来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啊。那因着这个顺服，那你也可以看到约书亚在40年当中，他到山上的时候，摩西吩咐他停在半山腰，他就停在半山腰，并且40天在那边耐心的等候，一直等到摩西下山。这种顺服，这种跟从，以及这些谦卑，他都所可以从摩西的身上有学到的。我的分享大概到这边。那我们下面有2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也有一个或几个属灵的长辈或者伙伴对我们有教导和帮助啊？若有，可否讲一下具体的例子啊？那第二个，我们传福音领人信主之后，如何进一步继续跟进培养造就他？那我们讲主的大使命，除了领人信主以外，让他相信耶稣以后，他实际后面的生命的成长还有一段路程啊。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看看我们怎么样信主之后，他领人信主以后，怎么样继续跟进来培养造就他，就像摩西培养造就约书亚一样啊。好吧，那我们看看这两个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分享讨论第一题，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或几个属灵的长辈或伙伴对我们有教导和帮助？若有，可否讲出具体的例子？我们分享就是有分享到，在查经班总是有一个或几个忠心的教授，在大学的查经班多年带领查经班的侍奉，对学生的关怀以及属灵的教导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自己就记得在自己念书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在慕道班带领，从未缺席，并且他喜欢唱诗，因此也在诗班里面来服侍，忠心的服侍，对学生非常的关心。节日的时候总是三个教授轮流开放家庭，师母做很多菜，让很多异乡的游子很有归家的亲切感。他们是直到退休搬离学校才离开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团契的服侍。其中有一位教授在医学院里面教生理，但他自己的两个儿子当中的小儿子得了一种疾病，是没有办法解释的，那么在教科书里也找不到相应的病例。那么这样的一位至亲生病，而且自己又是这样的一个医学专业的教授，他会感到非常的有一种无力感，并且很痛心。但是他只是分享了自己的无助无力，仍然同时也分享到自己祷告求神来医治，这是让自己看到这是一位专心寻求神的人。那么在过程当中，他一点都看不出有任何的焦虑，而是总是喜乐地把这一切交托给神。那么我们还有分享到说，从信主到现在自己受洗的给自己施洗的牧师是一位宣教士。以前听他讲到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感动，但是受洗的时候，受洗前就很清楚地听他讲解神是圣洁的，人是罪人，然后在神和人之间这位施洗的宣教士他画了一个十字架，在神和人中间有一个十字架，使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清楚地讲解福音，自己的心就被圣灵打开了。那么这一个图也就成为自己属灵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是进入了真正的基督信仰。那么出国以后，查经班还有一位弟兄是非常热心的带着几位朋友来查经。当他看到自己看到我很渴慕的时候，就召集了几位在教会召集了几位一同在教会来查经。现在他已经回到了台湾。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我们教会的肢体彼此的劝勉，我们总是看到读圣经的时候用自己的私欲角度自己的眼光来看圣经，就走不出自己的困境。那么当转眼仰望天上的事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生命的转折点，我们就把眼光转向神，就能够得着灵力的帮助。所以我们应当更多的看到天上的事。我们也分享到罪的问题，那么清楚的来认识罪是在属灵生命成长上一个极大的帮助。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自己90年决志受洗，决志信主并且受洗，93年回校读书，也同样是那一位弟兄，那位台湾的弟兄，他说他就告诫自己说，考博和读博都很辛苦，但是教会参加教会的聚会是最重要的，并且分享说他自己从未落掉过一次聚会。那么他也劝勉自己要好好的准备预留时间参加聚会。那么他并没有来说什么参加聚会会得到什么好处，学习成绩考试会更好那么他只是说这是最重要的事应当把时间优先次序安排好，所以就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方向搞对了。那么自己也那么也分享到有一位老牧师来到教会牧会，那么这位老牧师是从印尼退下来的，也不会说英文，所以他要学英文，已经70多岁了还要学英文，并且还要学开车。那么自己就很奇怪，就问他为什么你70岁了还 没有还要去学英文学开车这么辛苦，那么这位老牧师就说，我们服侍神是没有退休的，是一生服侍神，或许有一天不再当牧师了，但是仍然就是要去服侍神，只要有为着服侍神有需要去学的就要去学，有需要去做的就去做，那么自己这个年纪还要学英文学习开车，也是为了更好的来服侍来探访。我们也有分享到，就是有弟兄分享到自己生命中遇到过很多神的仆人，那么自己的父亲曾经让一位老弟兄在自己想要服侍之前给自己一些劝诫，那么这位老弟兄就是李天恩弟兄，他给自己一整个的讲的就是就是如何认罪，那么给自己一个最深的一个教导，就是对罪的这些老仆人对罪的敏感和认罪的坦诚，就像保罗说自己是人中的罪魁，那么我们也看到说提摩太前书作为一个教牧书信，保罗对提摩太的服侍，在教会中的教牧会的服侍，最先交代给提摩太的就是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么自己也分弟兄也分享到谢摩善弟兄，那么当自己申请来美国签证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专业，后来签证没有通过，那么后来谢摩善就问自己为什么签证没有通过，就说就是英语没过，后来这个签证官就问就是以后要学什么专业，自己就说想要学神学，谢摩善弟兄就当场斥责自己撒谎，就斥责了一番，因为自己并没有真正想好要学什么，就随便去说自己要学神学，那么这是不应该的。那么谢摩善弟兄又讲到自己在文革期间的一个软弱犯罪的事情，就是当在文革中自己被关押在监牢里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后来曾经想把这个灯泡拧下来想要触电自杀，后来被神光照，就是后来就向神认罪悔改，认自己这样的罪，又重新被主兴起来跟从神，那么这也是对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教导，就是服侍神是一定要学习对付罪。那么除了对付罪这一点之外，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感受领受，就是当自己家里被逼迫的时候，父亲为主坐监，那么妈妈在沙场上班，有一次妈妈回来的时候就讲到就跟自己分享，就是在厂里面遇到一个很大的难处，一位在他旁边做工的女工，那么认为妈妈是这个反革命家属，所以呢有好做的线就拿走，那么把坏的线就是不好做的线就丢给妈妈去做，后来这妈妈先是很生气，后来蒙圣灵光照就主动的对那位女工说你可以把这个我这边好的线拿走，那么把你的坏的线就是我来做，之所以愿意这样是因为想到早晨的一学到的经读到的经文，攻克己心的强如取成，就是这位女工非常难相处的女工，她就像一座城一样，但是攻克自己的心却是比取成还要强，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感，就是有了一个感动，这件事情给自己一个很深的感动，就是原来那个时候虽然自己还没有信主，但是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原来神的话是要用来在生活的具体事情上面来运用的，是一个生命的实际，而不是只是一些话语，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深的一个领受，除了对付罪以外，就是神的话是要运用在具体的生活的实践上，要成为生命的实际。那么也分享到说自己来美国以后在教会里服侍，88年的时候圣诞节有一位青年牧师就问跟自己交流，那么自己就说如果有机会将来也愿意服侍神，后来这位青年牧师就送了一本莱尔的圣洁给自己作为礼物，就说你既然也想要服侍神，那么我们就不妨一对一的来灵修， 那么这是自己跟着他一起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得到一个灵命的造就。一方面这个学习的内容非常的系统，另外一方面这位青年牧师他的言传身教，他属灵真理上面的扎实，还有他们夫妻这样的一个爱主的火热，都给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造就。我们也分享到说自己在教会里面帮牧师刚信主的时候帮牧师做一些很零碎的工作。那么在教会当中有一位老弟兄，因为当时教会里面的执事们大多是大学的教授，只有这一位老弟兄是具体做手工工作的。那么教会所有的手工活他都是好像都是由他来做的，他总是没有抱怨的，非常忠心的去做。有一次他砍了一块木头，他就告诉自己他砍了一块木头。那么后来他把这块木头做好了，并且上好了漆，原来是做了一个钟，那么在这个钟下面钉了一个十字架，就送给了自己，就是送给了我们这位弟兄，就勉励他说我把这个送给你做礼物，就是盼望你能够一生追求认识神，并且把自己能够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见证和一个触动。那么我们也分享到说有姐妹分享到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教会有一位十几岁的小弟兄非常的追求，喜欢看圣经，任何时候都是在竭力的找时间看圣经。后来当我们姐妹信主之后，就跟着他们一起祷告看望，去探望的时候就骑自行车，那么一路上要骑很长时间的车，那么一路骑一路交通，那么那个时候交通的分享就是结合实践，然后接下来又服侍。这个时候这一段服侍的经历感觉是最甜美的，自己的生命的基础很也就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就是那一段探望一路交通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在实践和交通分享中来成长。这位小弟兄已经成为教会负责的弟兄，他是在实实在在的忠心的服侍当中，天天到处来服侍神服侍人。在疫情期间他是随叫随到，哪怕是夜里2点3点去帮助离世归主的人，那么他也没有任何的私心，不自私，深深的影响着别人的生命。所以而且他在教会里的服侍，他主动的要求收入是最低的，并且他也不追求任何的位置，是给自己有很深的一个影响和印象。我们也有弟兄分享到自己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位阮弟兄，他是团契的负责人，他是一个高科技公司的三位元老之一，他在教会中也是热心的服侍，非常的谦卑。他开始带团契成长的时候，同工会都是在他家，他讲解圣经讲解得很好。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改变了方法，让个人预备，那么他自己还出了一本书，用归纳法来读约翰福音，用观察解释和应用的方法来带领人来学习圣经。那么在退休之后，神给他的供应也非常的丰富，他就开办神学院，几乎是靠他一己之力一人的财力来资助这样的一个神学院，并且他还在泰国在东南亚宣教。他说我是一个罪魁，今天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他也为他所带领的年轻人祷告，让弟兄姐妹看到神仆人的这样的一个方方面面的见证和造就。我们也分享的有姊妹分享到说我们教会的福山印族他们一家就是自己的一个标杆，他在生活上面也被他们的见证所影响。当自己怀孕的时候非常的难受，身体非常的难受，什么都做不了，印族姊妹就每天带饭来一起跟他一起吃午饭，并且一起唱诗祷告，还帮他做一些家务，做清洁，那一起的这样的一段时间，自己灵里就重新起来了，我眺望起来了。 那么在真理的教导上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不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仅是抓住圣经上的话语，并且帮助自己把目光注目在天上，对生命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一题。第二题，我们传福音领人信主之后，如何进一步的继续跟进培养造就他。我们分享到就是自己从前的教会的做法是受洗之后有一带一的这样的一个带领，新受洗的就配一个同工来跟进半年，用一个教材做完这个课程为止。信主之后的弟兄姐妹应当更得到更多的关心，应当有一套材料来进行学习，除了要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参加教会的聚会之外，还要让他们自己养成灵修的习惯。只要就是帮助他们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自己每天读神的话就是还能够灵修，基本上就到位了。那么我们教会也有，当有足够的人来一带一的时候当然很好，人数不够的时候也可以一带二或者一带三这样一个个人的带领会把在属灵和生活上都能够随时的关怀和跟进。我们也分享到自己的儿子Joshua弟兄，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弟兄带着他做门训，每周带他吃饭，帮他搬家，带他读属灵的书，任何的事都找他探讨，就得了非常大的恩典。那么现在的教会里面，Joshua也在跟一位弟兄一起读桃树的渴慕神，就是因为之前有那位弟兄带着 Joshua 上大学，对他门训，所以现在 Joshua 也能够和一位弟兄一起来读书，来学习。教会如果有这样的看见，对软弱的肢体来进行门训是非常有益处的。我们也分享到说，跟进基本上是我们以前教会的跟进是在《基督里长进》这本书涉及到各个方面，比较系统，一对一。那么如果教会有指导的材料会比较好，避免个人的特点较强，那么生命的成长呢也能够一圈一圈的有一个螺旋的成长。一对一有一个真理性的材料就会比较稳妥，会比较全面，在分享中总是会有得着。比如说我们有分享到，有姐妹分享无论是自己学中马田的以弗所书的材料很有得着，后来带着孩子一起学又很有得着，那么后来当自己和教会的年轻弟兄姐妹一起学的时候又有新的得着，所以总是无论是学的人还是带领的人都非常有得着。我们也分享到说就是对新受洗的弟兄姐妹用苏引志牧师的新生命课程继续的栽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考虑。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